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英国防部指俄军在对乌克兰战争中已被削弱。美司法部长支持将被扣押的俄罗斯寡头资产转给乌克兰。普京同联合国秘书长会面，原则同意由钢铁厂撤平民。热浪冲击印度，恐进一步冲击小麦供应。疫情冲击经济，全习近平下令今年 GDP 要超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二在北约峰会前表示，俄罗斯的军队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已经受到削弱。柯比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已经是一支较弱的军队，他们现在是一个较弱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孤立了自己。我们也希望俄罗斯以后不能够再威胁邻国。柯比进一步说，俄罗斯经济现在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军队在很多方面已经被耗尽，他们肯定在入侵乌克兰战争中有伤亡。 CNN 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以前提到过类似的想法，就是希望俄罗斯在战后衰落，但是之前美国一直不愿意明确表示美国同盟国的目标是看到俄罗斯失败，对达成谈判和解方案仍然保持谨慎乐观。但是随着战争转变为一场激烈的消耗战，美国和盟国开始传达一个新的更长期的战争目标，就是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俄罗斯，令俄罗斯再不能够发动类似的攻击。据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出席听证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一项要求在俄罗斯寡头手上扣押的部分收益直接转给乌克兰的立法。目前司法部正式成立一个名为捕获盗贼的新部门，帮助执行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寡头的制裁，目标是他们的游艇、飞机、房地产和其他资产。据司法部这个月较早时候说，他们首次扣押的是一艘价值$9,000,000、长77米的豪华游艇。西班牙执法部门亦都应华盛顿的要求控制了这艘游艇。加兰德在作证的时候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说在这个国家的影片和相片里面可以看到可怕的暴行。另一方面，美国抱有的期望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可能会向他施压，令他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一些俄罗斯关键人物亦都表示对今次入侵的反对，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仍然继续，目前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星期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前往莫斯科，敦促俄罗斯应该尽快为停火创造条件。他和普京以及俄罗斯外长分别进行会面。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同红十字会参与由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的工作。今次古特雷斯的访问目的是促进俄乌停火，帮助乌克兰平民撤离，并且试图给联合国更深入参与俄乌冲突的斡旋。200多名前联合国官员上星期向古特雷斯写了一封信，呼吁他介入，并且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坚定的作用，因为担心联合国在这个历史时刻面临生存挑战。在普京和古特雷斯会面之后，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发表声明说，原则上已经同意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在乌克兰 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的工作。近日印度破纪录的热浪令几亿人口暴露在危险之中，同时正损害该国的小麦收成。专家表示，在乌克兰饱受冲突折磨底下，可能会打击那些寻求粮食代替入口的国家。据 CNBC 报道，印度北部、中部粮仓一些地区这个星期气温预计将会高达摄氏48度。观察人士担心炎热的天气会对当地和国际产生一系列的长久影响。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月较早前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印度可以介入协助舒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供应短缺。在过去，俄乌两国占全球小麦出口总量接近三分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警告，到明年冲突可能会导致另外800万到1300万人营养不良。截至今年3月的财政年度，印度小麦出口量达到870万吨，政府预测2022年产量将会达到创纪录的1亿2200万吨。但是根据印度气象局显示，该国刚刚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3月，但是还未确定热浪是否会拖累今年的收成季节。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中国正遭受最严重新一轮的新冠疫情冲击，面临经济增长放缓。《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内部讲话中要求确保中国2022年的经济增长超过美国。据统计，202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同比增长 5.5%， 增长超过中国同期的 4%。拜登总统当时就表示，这是2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首次超过中国，这引起中共政府高层官员的不安。上个月，中共当局宣布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5.5% 左右，数字亦都是20多年来最低。据悉，为了响应习近平振兴经济的号召，中共政府部门正在讨论加快大型基建项目建设的计划，尤其是制造业、科技、能源和食品行业项目。但是纽约 JL Warren Capital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李俊恒星期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坦言，投资人真是不知道中国怎样摆脱这次疫情，而且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不是太可能实质性对外开放。
摩尔多瓦亲俄地区紧张升级，国际忧乌战事扩大。波兰、保加利亚遭断天然气，乌克兰控俄用能源威逼欧洲。缅甸军政府法庭以行贪污罪判处昂山素姬5年监禁。世银股食品及能源将维持高价到2024年。全球筛检量暴跌， WHO 示警 COVID-19 传染和突变模式将难掌握。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试图在摩尔多瓦分离主义地区制造动荡，引发外界更加担心乌克兰战争恐怕升级成更广泛的冲突。据英媒《卫报》报道，乌国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俄罗斯正在试图动摇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稳定，而他们已经准备好面对摩尔多瓦内亲俄临时占领区可能出现的形势升级。一名联合国发言人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正关注摩尔多瓦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新发生的安全事件。美国表达了类似的担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告诉记者，我们仍然担心任何恐怕加剧局势紧张的可能意图。美国全力支持摩尔多瓦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与此同时，法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外长勒德里安告诉摩尔多瓦外长波皮斯库知，美国对于过去两日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爆炸事件表示担忧，但是重申全力支持摩尔多瓦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 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已经通知波兰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天然气国企，俄方27号起将切断对这两个国家的天然气供应。此举标志着莫斯科和欧洲各国在关键能源供应方面紧张加剧。波兰总理莫拉维切奇表示，国内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量达到 76%，并准备好从亚马尔酸气管以外的来源获得必要的供应。保加利亚能源部26号亦都话，保加利亚天然气公司和保加利亚天然气运输公司已经采取步骤来找天然气输送的替代协议，并因应当前形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引发全球制裁，俄国总统普京要求唔友好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进口费用。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买家同意以卢布交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他们并未停止向波兰供应天然气，但华沙必须根据新的付款要求向他支付费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叶尔马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用天然气威逼欧洲。缅甸军方统治下的一个法庭星期三判处前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5年有期徒刑。在去年军事政变当中被解除国务资政职务的昂山素姬，因为一项贪污罪被定罪，但他否认有关的指控。去年2月发动政变夺权的军方还指控昂山素姬犯有煽动罪、贪污罪，并违反选举法和国家保密法。如果被定罪，他面临的监禁可能超过150年。之前昂山素姬已经被法庭裁定违反进口条例和新冠防疫规定，并被判处6年的监禁。他否认所有指控，目前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不可以见外人。缅甸军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有关昂山素姬的一切消息，包括不允许媒体、外交官和民众旁听庭审，禁止他的律师向外界评论有关案件。国际社会普遍说，缅甸军政府对昂山素姬的审判是一场闹剧，而军政府就反驳说，独立法院正按照合法程序处理相关的案件。世界银行星期二表示，由于贸易和生产中断，乌克兰战争加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彭博社报道，世银在最新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表示，能源价格升幅已经达到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最大的升幅，预计2022年会超过 50%， 然后在明后年放缓。农作物和金属价格则预计在今年升近 20%， 然后在跟着下来的几年从高价回落。世银高级经济学家巴菲斯表示，高价格将影响粮食生产和品质，冲击粮食供应、农村收入和穷人的生计。分析师在报告中指出，虽然大宗商品市场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战争持续的时间和制裁的程度，令到大宗商品市场受到影响的管道仍然可能会持续。世银亦呼吁各国政策制定者专注于解决供需之间的潜在不平衡问题，而不是优先考虑可能加剧局势的能源补贴和税收减免。世界卫生组织26号警告，在 COVID-19 筛检数量锐减之下，全球不单止看不到病毒持续肆虐，亦无法察觉潜在的危险变种。全球诊断联盟 FIND 负责人罗德里格斯就谴责多国政府近几个月来干脆停了找确诊病例的做法。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26号公布的抗体调查显示，今年2月之前，美国已经有58%的人口，亦即是超过1亿9千万人感染 COVID-19。这个数字远高于官方纪录的8千万例，其中多数是未确诊感染、无症状或者是未通报者。一份具有全国代表性抗体量研究的论文指出，18岁以下的民众有大约75%感染。感染数在去年冬天 Omicron 变种疫情中暴增，尤其是儿童。全国 COVID-19 血清学工作小组的共同负责人克拉克在电话会议的时候表示，拥有感染产生的抗体不代表未来一定可以避免遭受感染。 他说，由于感染形成的免疫力能够维持几耐仲不清楚，所以持续接种仍然非常重要。美国正在帮50岁以上的民众接种第四剂。
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红潮新闻。中国首都北京爆发新一轮 Omicron 疫情。北京官方4月25号宣布将会对多区升级管控。几个钟之后再次宣布对11个区实施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恐慌情绪蔓延整个北京城，除了民众争相囤积食物之外，有不少北京人漏夜逃离家园。4月25号，北京朝阳区宣布对区内大部分区域升级管控，区内居民足不出区。但是在几个钟之后，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再次宣布，在朝阳区已经开展核酸检测的基础之上，26号到30号对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等10个行政区以及经济开发区，一共11个区域的人员实施三轮核酸检测。目前北京只是剩下延庆、门头沟、平谷、怀柔和密云5个远郊的地方还未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不过依照当前的形势似乎亦都避免不到。那北京会不会封城？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的上海。上海直到分区封控的前一日，官方都是信誓旦旦地说上海作为国际都市不会封城，结果突如其来的封城令到上海人措手不及，期间衍生不少的人道灾难，包括食饭难、求医难，为了买餸大打出手，因为急症得不到救治而丧生等等各种乱象。又鉴于此，很多北京人认为当局要求大规模全员检测是封城的前兆，恐慌的气氛无限扩大。有网传的录影显示，北京居民深夜开车或者拉住行李箧逃离家园，有学生孭住书包逃离，还有人翻墙出逃，但是部分人被警车拦截。据中央社报道，4月23号当晚，北京人纷纷去商场抢购，4月24号达到高峰，货架被一扫而空。与此同时，大陆社交平台上面也都流传着各种消息，有北京市民主动组合互助团购群组自保，还有人建议囤积药品，并且建议屋企人去做大伯，即是防疫志愿者，以方便出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都以开放式管理应对新冠疫情之际，中国政府仍然严重依靠封锁措施，以实施中共领导人的清零战略。虽然这样做已经付出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造成无法估量的人道灾难，但是党的领导人似乎仍然决心捍卫他们的清零目标。中共20大之前，广西不断传出诡异信号。在习近平在广西全票当选20大代表之后，广西当局就展开一轮造神运动，将习思想口袋书发放给近900万市民。市民手持口袋书摆 pose 影的相片在网络上面广泛传播，甚至还有宣传稿说这一本习思想口袋书是农民耕种养殖的指导方针。口袋书的设计令人迅速联想到文革时期代指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海外也都干脆将口袋书称为当代红宝书。但是红宝书在中国人的记忆里面代表灾难和苦痛，当年中共发行红宝书就是要加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因为制造了大饥荒、大跃进，毛泽东在党内受到挑战。在权力斗争里面，林彪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带头发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之后文革兴起，红宝书被大量印发，人手一拆。广西党委早前曾经嗌出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的口号，被认为是开了称呼习近平为领袖的先河。现在广西再推出习近平版红宝书，再一次在民间引起不祥的联想。 香港明报4月26号刊发评论文章，注意到广西官方宣传上面的一个微妙变化。在公布习近平当选20大代表的公告上面，广西将原来的永远拥戴领袖追随领袖改成了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恢复了集核心的讲法，没有再提领袖的字眼。文章说，核心和领袖都是对最高领导人的尊称，但是程度上就有差别。在中共的历史上面，公认的领袖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习近平自2016年之后一直被称为核心，广西文宣上面的变化究竟是拍马屁拍过龙，还是提前泄露二十大口径，仍然需要观察。4月25号是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上个周末，超过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集会游行，向自由社会的民众传递真相，呼唤正义之士响应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退党大潮，场面震撼，吸引不少华人驻足观看。工业电器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师 Gary 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纪念425是法轮功学员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每年都是这么声势浩大，非常感人。我想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是弘扬正气，也都是弘扬你们法轮功学员的正气和大发正气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也都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能够见到你们这样一种真善忍这样正气弘扬的行动，令到世人都感到十分赞叹和感慨。我很感激你们能够展示中国人一种非常优良的形象和一种正气的方式。刚才一位法拉盛的议员讲得非常好，他说，我看到你们的精神，看到你们的这些形象，令我感到非常自豪，一种正义的力量，这个是一种天意。我也都是这么想，确实也都是天意，天意的彰显以及你们正气的彰显。在记者问到关于中共造谣说425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他当时有没有受到这种谎言的蒙骗的时候， Gary 表示，中共的话是不值得推敲的，无论他怎样去编造一些理据来欺骗中国人和世人，其实他见证70几年来，他的说话他的理论都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单止欺骗国内的民众，而且欺骗全世界的民众。这样的一个政权，没有正道的违背人伦的一种集权专制的政权，他的说话是没有理据的，是不值得相信的。法轮功学员425这样一个和平理性上访追求理性真相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中共编造的一些事实和一些谎言是一种蒙面，中共的言论是企不住脚的，是不可以相信的。华尔街白领也都是现场10名三退活动代表的方奕明对记者讲述了自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过程。他说，我看了这么多真相，这么多的访谈，有很多的比如说历史学家，有很多的六四的见证人，还有更加多那些访问，我主要是看那些访问，还有当时被强制拆迁的那些受害者。我记得有一个被强制拆迁的受害者，他最后是穿着他准备入棺材的寿衣，站在早上留下的那栋楼的天台上面，他说，我要做最后的抵抗。这一样东西一直影响着我，潜移默化，慢慢地我心里面就已经退党了，只不过我不知道有三退网站，我是在2020年才知道网站，然后我就退了。全球退党中心负责人易容表示，当日除了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同时亦都是庆祝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易容说，今日我们在法拉盛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的时候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和平上访的23周年。同时我们亦都庆祝3亿9千万近4亿中国人 勇敢的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叶勇表示，游行集会为法拉盛的华人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因为法拉盛的华人特别多，所以我们为这里的华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给所有的民众知道我们法轮功学员23年来反迫害的决心和勇气，也都鼓励所有的华人朋友踊跃三退，早日退出中共党团队，拥抱美好的未来。俄罗斯总统普京陷入健康出现问题等等不利的传言当中，英国每日邮报4月26号报道说，对比发现普京今年出席复活节弥撒活动的相片和去年的相片雷同，因此认为俄罗斯官方有造假的可能。据报道，普京当地时间24号和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一起出席一场复活节弥撒活动，从官方发布的相片和录影来看，普京当时穿着深蓝色西装、白色衬衫、深紫色的领带，手持燃烧的红色蜡烛。不过对比普京去年5月2号出席相同活动的时候在同一地点拍摄的相片，可以看出普京不单止手上边都拿着红蜡烛，而且表情、动作以及神色十分相似，唯一比较大的差异就是普京去年的领带是暗红色，今年变成了深紫色。这些引发猜测说普京今年的相片是伪造的。每日邮报引述俄罗斯媒体村落 The Village 指出，普京今年穿着同去年一样的西装，拿着一样的蜡烛。乌克兰内政部顾问克拉申科亦都说，普京又一次使用影片编辑手法企图操控舆论。这个加剧了有关普京健康出现问题的讨论。普京上个礼拜和国防部长绍伊古会面的时候，就曾经被外媒说他面容臃肿、无精打采，只手一直紧紧捉住台的边缘。当时外界就盛传普京健康状况大有问题。4月26号，中共文化和旅游部前副部长李金祖被以受贿罪判刑15年，并处罚金600万人民币。李金祖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海外名慧网列入恶人榜。据中共喉舌央视网消息，现年64岁的李金祖被查明，在1996年到2020年期间，先后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商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前国家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等职务的时候，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资质审批、平台筹建、工程承揽和职务提拔方面牟利，非法收取财物超过6550万元。2020年7月，李金祖落马。据海外名慧网报道，李金祖在担任中共行政高官的期间，追随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李金祖在担任桂林市市长和中共桂林市党委书记期间，桂林警方曾经多次对全市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大抓捕，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混入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并且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迫害。李金祖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习近平出手多维网停办，中共二十大博弈新动向。是咪反车？胡锡进微博被指暗骂习近平。战局新发展，乌东小镇犹如鬼城。川普猛轰普京，这个是绝对不可能。我哋嘅核武比你更多，比你更强。遭国安法三次约谈。钟建华话民调合法合理，并冇讨论解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总部设喺北京嘅中文媒体 多维新闻4月26号突然公布停止运作，向读者告别。旅美知名经济学家何青年指出，多维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中共内部的斗争和矛盾进行放风和辟谣。平运前不久，多维还为中共推举接班人劝计，他无预警的停办被认为是中共高层激烈斗争的信号。二十大临近，中共加大了宣传造势运动，向领袖核心表忠。网媒香港01创办人余品海旗下多维新闻4月26号下午4时起停止运作。旅美知名经济学家何青年在《红色渗透》一书中说，多维网有个特点，每当中共内部斗争激烈，陷入某种矛盾时，承担放风辟谣的工作。何青年表示，多维曾经是中共党魁江泽民的舆论发声筒，多维曾多次发文向习近平发难，例如多维网2021年6月10号以谁来监督党中央为题发文，称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是否亦会被监督，又会接受怎样的监督。文章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二十大各地党委换届即将拉开帷幕。中共官媒新华社6月1号被授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从近期政法系统反查旧党到加强一把手监督文件，中共显然是为二十大提前做纪律准备，敢直接点破习近平此举只是为了收拾政敌做准备。文章接着说，全体中共党员亦有自下而上进行党内监督的权利，党员有监督领导干部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的权利和义务。6月11号多维网又发表俄媒聚焦习近平对青海藏民讲话有史泰林风格一文，引用俄罗斯媒体独立报的报道，将习近平暗比为史泰林，说习近平在青海对藏人的讲话风格和史泰林相似。2021年8月27号多维发表题为中共领导人何时退休谁说了算的专文，讨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前任主动退休的话题，还意有所指地说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胡锦涛裸退，习曾两次称赞他高风亮节。有网友说，这个不是在这里劝习近平退休吗？这个可能是党内斗争的新动向，多维是不想捞了，还是党内反习势力通过多维新闻网在这里逼供？新唐人4月26号报道说，目前是中共二十大前敏感的人士内部讨论时间，习近平正在谋求第三次连任，提议选接班人的文章发表四日后，多维新闻网突然无预警地宣布关闭网站，释放出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激烈的信号。北京疫情通报会表示，从26号到30号将对11个区展开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今日26号在微博中指出，朝阳区开始了全民核酸检测，下午宣布升级管控措施，将朝阳区内部的一个区域划出来，要求居民不可以出这个区域，这个是北京从未有过的管控升级。胡石俊在文中表示，自己去了一间包子铺，里面的人非常多，旁边几间餐馆我看到的人亦都是很多，我当时想人口这么密集的北京要阻止病毒的隐蔽传播是一件几咁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包子铺里面如果一个人是阳性，那今日和今后几日进入这个包子铺的人都将是紧密接触，我本人亦无可幸免了。政治评论员李牧阳今日26号对此表示，胡石俊是不是真的去了包子铺无从得知，但这篇文章看来很可能是与大相关，用暗讽的手法在闹习近平。李牧阳认为，胡石俊很可能用包子铺代替习近平执政的中国，亦即是说胡石俊是用隐晦的方法暗骂习近平，嘲讽在动态清零政策下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容易造成交叉感染。2013年习近平执政之初， 为了表示亲民，12月28号中午12点20分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总书记办公室主任丁薛祥的陪同下，身穿深色风衣和西装，里面着了一件黑色的冷衫，走入北京丰庆包子铺排队点餐。习近平点了6个两两的猪肉大葱馅的包，一碗炒肝，一份芥菜，共消费21元人民币。点餐后，习近平自己拿着个餐盘，找到个空位坐低，并同周围群众解释话，今日我哋去外地调研迟咗，所以顺道嚟呢度食午餐。进餐嘅20分钟时间，习近平不断同旁边嘅店员同埋顾客交谈，边食边笑话，嗰啲包好好食，卫生亦非常干净，一定要重视食品安全，并同围观嘅群众握手合照。此后习近平就多了个习包子的称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超过两个月，双方在乌东顿巴斯大战中，影片曝光了乌东一个小镇遭炮火摧残后犹如鬼城，首都几乎再次进行宵禁五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然有遭遇暗杀的风险。至于乌克兰南部，全俄军将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动用化学武器，并轰炸了敖德萨城市的重要对外桥梁。而已经被占领的赫尔松全将举行独立公投，准备重演克里米亚、乌东两州的剧本。此外，亦有可能遭俄军入侵的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它的亲俄叛乱地区全发生连续爆炸案，总统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目前欧美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不断增加，对此俄罗斯警告不要低估核冲突的巨大风险，乌克兰局势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对于俄国的讲法，除了乌克兰，英国北京亦进行了回应。 CNN 报道，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被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政府所掌控，当地饱受战火摧残。近日一段无人机空拍的影片显示，上星期两军交战最激烈的战场之一卢甘斯克的 Novotoskivka 村庄目前完全被摧毁，远如鬼城。而俄乌两方各执一词，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宣称乌克兰人从村庄撤退时炸毁了村里面的一切。卢甘斯克行政官员盖戴雪希盖戴则表示，乌克兰军方确实已经从村庄撤退，但村庄是被俄军空袭所毁。盖戴上周曾表示，卢甘斯克内 80% 的领土已遭到俄军控制，并呼吁居民撤离。而长期被围困的乌克兰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据每日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俄军计划使用化学武器，将目前受困在亚速钢铁厂的士兵和民众透过烟熏方式逼出，来避免造成俄军的兵力损失。据传目前厂内除固守的军人之外，仍有1000位左右的平民在这避难。美国前总统川普25号接受英国新闻集团 Talk TV 专访，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乌战争中总是将核武一词挂在嘴边的行径表示不以为然。他说，如果美国现在仲是由他来主政，他会直接跟普京说，美国比俄罗斯拥有更多核武，而且仲更强大。英国每日邮报 Daily Mail 转述川普接受英国名嘴摩根 Piers Morgan 的一对一专访，讲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用 terrible 糟透了来形容，认为这一场战争是一场灾难，并说某种程度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对于俄罗斯战争中普京多次威胁动用核武一事，川普猛轰普京每日都使用 nuclear word 核这个名词，我称为 N 字，川普表示这个绝对不适当，不应该做这一种事，他每日都在这用，令到大家好害怕。当主持人摩根问到如果川普仲是美国总统，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对抗普京，川普说，我会说我们所拥有的核武比你的更多，比你的更强，要求普京不要再使用 N 字这个词汇。 但被追问是否暗示主张美俄核武对抗，川普就没有进一步的评论。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离港赴英后，首次透露曾遭国安约谈三次，但强调离港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他指民调工作合法合理，有信心民言可继续运作。他并透露月底约满之后将以另一个身份支援和参与民言工作。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日前在面书发民意，不愿做逃兵，无奈需被巡为题，宣布离港赴英。他星期二26号以视像形式出席民言有关政府民望、民情指数和政策评价的民调发布会。钟建华表示自己在今年2月中已决定离港，2月底获英国批出签证，并第一时间通知了钟庭耀。在3月中他被警方国安处约谈，当时对方表明纯粹是沟通倾偈，不涉及调查成分。他强调自己的离港决定和国安处约见没有直接关系，但亦不是完全没有考虑的因素。我是全盘考虑香港的情况，我不单只是文言的人，我亦是积极活跃的评论者。我想寻求一个较为自由的环境和空间，同时免于威胁的空间。钟建华并透露国安约谈和早前被中共喉舌大公报文汇报针对的俄乌战争的民调有关，再次斥责有关传媒恶意捏造假问卷，直斥他们是屎眼传媒。这些屎眼传媒制造虚假文书，制造假新闻之后去报警。钟建华重申民言的民调合法合理，指自己从2020年5月加入民言至今，从未讨论过解散的可能。我夠膽话在香港没有第二个机构可以取代到香港民意研究所，若果不被恶意滋扰政治打压的话，相信民言可以如常运作。香港民意研究所仍然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好有效地继续我们的项目。钟建华透露和民言的雇佣合约至本月底约满，未来几日会如常工作。他强调合约完结后仍会以另一个身份支援和参与民言工作。香港民言主席和行政总裁钟庭耀则未有现身发布会，但事后发表声明感谢钟建华对民言的贡献，又强调民言运作一切正常。他指民言每半年检视和调整工作一次，而今期的检视已经开始，预计会在两个月内完成，部分改变更会在下个月启动。新闻报道完毕。
俄法核警告，若果打代理人战，第三次世界大战真实存在。蔡奇下令保北京，前驻华美商会主席速对华履行警告。若果中共在所罗门设军事基地，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真假正义，拜登为中期让德国推迟对俄石油禁扣。川普回唱不要提核字，美比更强，专家指北京通过多种管道作恶。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4月25号在采访中说，核战争的风险现在非常非常大，不应该被低估。他同时警告，依照当前情势，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真实存在。而普京在今日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今日4月26号，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德国拉姆斯泰恩的空军基地召集了40多个国家的官员开碰头会，讨论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所需的重型武器。参加会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对记者说，乌克兰未来几个礼拜将非常非常关键。与此同时，拉夫罗夫亦指责西方国家提供武器给乌克兰，意味着北约实质上是在与俄国交战，等于与俄国打代理人战争，这样将会造成严重的核战争风险。目前美欧都在淡化俄罗斯核战的警告， 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谴责拉夫罗夫的升级言论，他说这种言论显然没有帮助，一场核战争是打不赢的，亦不应该打。乌克兰目前的冲突根本没有理由达到那种程度。乌国外交部长库列巴今日发推回应说，俄罗斯失去了恐吓世界支持乌克兰的最后希望。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分析说，拉夫罗夫讲这样的话很明显是在威胁美国北约不要再提供武器情报给乌克兰。不过这个威胁似乎是无效，他说因为可以看到美国政府现在越来越强硬。另外美国现在的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代理人战争的进化版升级版，就是美国不出动地面部队但供应源源不绝的军火物资，第一线最新型的现役武器，还有对俄罗斯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甚至让俄罗斯与整个全球贸易脱钩。他分析战争一旦升级，局势是往对俄罗斯不利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打亦会亡，升级战争亦会亡，平手亦会亡，唯一的方法是停手停战，俄国才不会输得那么彻底。因为如果继续升级战火，可能会步上整个国家灭亡的命运。礼拜二4月26号，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前往莫斯科，敦促俄罗斯应尽快为停火创造条件。他还同普京同俄外长分别进行了会面。古特雷斯的这次访问的目的就是促进俄乌停火，帮助乌克兰平民撤离。在普京同古特雷斯会面后，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发表声明说，普京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参与从马里乌波尔亚速型钢铁厂疏散平民的工作。近日北京疫情升温，据中共官媒北京日报报道，蔡奇25号视察了疫情最为严重的朝阳区，该区24号封区，所有居民被要求足不出区。蔡奇下令北京市上下要紧急动员，确保首都安全。他还要求各级指挥系统保持24小时的运转，官员包片到一线防疫。今日4月26号，当局开始对北京市11个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北京市长办公室还呼吁北京人，除非有必要，否则不要离开城市。足见北京疫情触动了中共的神经。25号网上影片显示，海淀临近天安门的中南海百顺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都被封锁。影片中说整个胡同都是大白，居民哪里都去不到。法广报道北京会封城吗？在上海封城前，上海当局一直说上海不会封城，一直到3月26号，当局还信誓旦旦上海作为国际都市怎会封城。现在北京给人的感觉是弥漫着一种讲不清楚的恐怖气氛，网友惊叫北京是步上海后尘封城的节奏吗？最近几日北京居民疯狂抢购食物和必需品，而当局表示有信心让供应将跟上需求，但这番话连央视主播都不信。4月25号北京疫情管控升级，前央视主持人调查记者王志安在推文中透露，昨日央视的员工闻风而动，将自己内部的超市一抢而空，抢完之后主播们在屏幕前正襟危坐，说市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抢。但是胡锡进的贴文亦证实北京正在发生抢购潮，他已经做好食馒头夹咸菜豉油捞面的准备。有网友说央视的宣传同大家说不要囤积物资，但连央视的女主播刘欣都在悄悄的储备，他们甚至不相信央视自己了。还有网友说上海人在封控中等待粮食，北京人在囤粮中等待封控，气氛已经烘托起来了，不封好像都对不起这番操作。法广报道胡锡进25号发文章，题目是北京正发起一场为关键且有全局意义的保卫战，语调严肃。他还提到朝阳区要求居民足不出区，这个是北京市从未有过的管控升级。 上海封城后食饭难、求医难，为抢菜大打出手。因为急症得不到救治而丧生的悲痛教训，让北京人不寒而栗。近日，驻华美国商会前主席吉莫曼在中国被隔离37日后，他建议美国国务院发布另一个旅行警告，就是告知美国人如果到了中国大陆，可能会好像他一样被毫无预测的隔离好多日。吉莫曼曾连任四届驻华美国商会主席。4月25号福克斯杂志报道说，吉莫曼在圣地亚哥做了心脏手术，3月份返回中国，正赶上当局封锁上海。吉莫曼在上海被隔离22日，以为自己可以回到北京家中，但没想到这个只是另一个隔离期的开始。在抵达北京后，63岁的吉莫曼尽管身体不好，但仍然被强制隔离在一家宾馆。隔离的房间好小，所以不能够在手术后锻炼身体。送来的是腐烂的苹果，在他发怒后才向他提供了蔬菜和米饭。为了解救吉莫曼，心脏病专家还特地寄来一封中英文双语信，解释了他的病情。美国大使馆亦向北京外事办提出抗议，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吉莫曼说，鉴于中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即使是美国政府亦难以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情况。他还感谢美国大使馆为了他向中共当局抗议。他说，中共政府中没有人愿意为他回家隔离承担责任。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26号警告，如果所罗门允许北京再建立军事基地，那美国亦不排除做出相对的军事回应。康达表示，据美国了解，这个协定只有极少数人看过内容。他强调，美国尊重所罗门签署协定的主权，亦向所罗门总理苏加瓦瑞表达了美国的立场。如果中共在所罗门设立军事基地，美国就会有所回应。而所罗门亦重申，这个协定仅涉及所罗门的安全威胁，无关中共设基地。但康达说，所中的这项协议其中有好多不透明，这样可能影响美国与合作伙伴的安全利益。美所两国预计9月将举行高级对话，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澳洲国防部长达顿4月25号表示，随着中共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整个印太地区情势因为中共扩大军事而日益紧张。为了让保持澳洲的和平，澳洲唯一的办法就是同盟友一起备战反制。而澳洲总理莫里森亦提出了，有一条红线区是应对中俄对国际秩序带来的挑战。达顿说，中共处事方式和我们澳洲非常不同，我们不会行贿，但中共是绝对会的。他指中共惯用收买影响政治。日本方面，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22号表示，我们相信这个协议可能影响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我们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接下来，日本外务大臣将率团出访所罗门，表达日方关切。此外，外媒报道，根据草案中的条款，中共可基于种种原因向所罗门派遣武警、军事人员和其他武装力量，协助维持社会秩序。此外，经所罗门同意，中方军舰可依据自身需要到所国进行中途停留、后勤补给以及转运作业，引发外界揣测中共可能在所国建立海军基地。据 Newsmax 礼拜一25号报道，一位参与俄罗斯制裁的欧洲高级官员说，德国决定不立即停止俄罗斯石油进口，是因拜登政府的紧急要求。虽然本月拜登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俄罗斯向美国进口所有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但是拜登一直不愿意批准这样的禁令，因为白宫似乎认为油价飙升会威胁到民主党的中期选举。如果德国不得不开始从全球市场购买石油，这样油价将会更加飙升。因此，拜登希望德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再禁买俄罗斯石油。而美国在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方面， 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发挥的主导作用。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上个礼拜本来已宣布，德国将在夏季之前停止从俄罗斯进口一半的石油，其余的将在年底关闭。但是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表示，不会快速切断俄罗斯石油的进口。由于欧盟继续每日向俄罗斯支付约10亿美元的能源购买费，上个礼拜乌克兰首席经济顾问乌斯滕科抨击欧洲国家向普京提供这些钱，就是在资助他的军事机械。如果俄罗斯人正在犯下战争罪，这样不管是边个向俄罗斯提供这些血腥的钱，都犯了同样的战争罪。三月，波兰率先在五月前禁止俄罗斯煤炭进口，并计划在年底前停止所有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际石油专家斯蒂波说，德国在能源消费方面对俄罗斯的依赖已经有可能危及欧洲的能源独立。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德国和法国等实际上是在4月8号才终止了对俄国出售武器，这些国家等于直接在帮助俄国作战。对此，时评人石涛说，这个就是国际社会的虚伪，光鲜的正义背后有多少是真的呢？综合媒体报道，川普近日在 Talk TV 接受英国名嘴摩根采访时批评普京成日将核一词挂在嘴边，让外界非常害怕。川普表示，如果他现在仍是总统，将会回呛普京，美国拥有的核武器远远超过俄罗斯，且远比俄罗斯强大得多，还会警告普京不能够再用这个词汇。川普提到，俄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可怕的，他说这个是一场灾难，甚至某种程度已经是一场世界大战。川普还提到，美国会为没有做到的事情感到羞耻。他表示，他在任时曾亲自警告普京与习近平不要入侵台湾、乌克兰，尤其当面对普京表示，如果俄罗斯不听警告，美国将有所行动。当时普京反问，是真的吗？他坚定地回答，真的。川普说，如果他还在白宫，这两个国家连想都不敢想侵略的事情。川普亦认为，中共至今没有对台湾发动战争，是因为看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误。近日一些证据显示，中共军方正通过多种渠道向俄军提供帮助。如果上述消息属实，中共为什么胆敢如此呢？对此，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分析，中共对俄罗斯支持这个形态和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形态非常类似。他说，对北京来讲，现阶段是绝对不能够让普京政权倒台，因为俄罗斯如果这次失败的话，那西方下一个目标就完全的针对中共，所以相信中共不管明的暗的，直接或间接的，对俄罗斯的援助应该是非常类似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个完全不令人意外。他认为俄乌战事会慢慢走向长期化，不管对美国、中共、俄罗斯以及乌克兰都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消耗战长期化的发展，他判断是对民主国家相对不利。他提到，反观中共一方面在暗中支援俄罗斯，而另一方面正提高和那些权威国家的合作和共识性。比如3月22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受邀参加巴基斯坦外长会，接着去访问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接着3月25号他又跑到印度。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郑恩茂表示，中共早已经同俄罗斯进行战略捆绑，所以西方国家一定要特别警惕，一旦发现中共军援俄罗斯，西方必须一如他们先前所承诺的，果断地对中共进行次级制裁，才能够阻止中俄试图破坏国际秩序的想法。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